起来祷告。主啊，我们不能忘记，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所留的宝血，谢谢我们的主。主啊，我们不能忘记。从前彼得不能忘记，在这个海边主你怎样挽回他。保罗，使徒保罗不能忘记，你在大马士的路上怎样的光照他，你向他显现，你差遣他。今天我们也不能忘记，因为我们每一个相信的人，我们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印记。你拯救了我们，你光照了我们，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义人，我们是罪人。但是你更让我们知道，因为你的十字架的大爱，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今天就来到你的跟前，我们一起的来敬拜，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你的道。愿你自己亲自在我们当中，你掌管我们每个人的心。在这个早上我们传扬耶稣基督的正道的时候，求你的圣灵与我们众人同在，告牧我们，浇灌我们，把你的恩膏赐下来，把真理的亮光光照我们。谢谢主耶稣，把每一个弟兄姐妹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耶稣基督你亲自每天与我们同在，你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力量，你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喜乐，你要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盼望。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再次来思想神的话语。好，今天我们是第二次讲这个以弗所书的信息。在前一个礼拜我讲了第一次，今天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思想第二次这以弗所书的信息。这以弗所书，我希望我们要记得它是写给什么人的。我的意思是说，不是某一种的人，某一群的人，而是写给当时的信徒教会。我曾经提过，在原来最早的文献的里面没有讲到是以弗所啊，最早的这个圣经这个文献里面，所以大概也不是真的是以弗所啊，但是也不是跟以弗所没有关系啊。现在的研究就是说，大概是跟以弗所那一带亚细亚的小亚细亚的那个教会是有关。但是也需要记得，他是写给什么人呢？写给信耶稣的人，信徒。我的意思是说，他不是写给什么学者，他不是写给什么神学家，他不是写给什么对宗教非常有研究的人，他就是写给一般的人，这是一般的信耶稣的人。他们真的信耶稣，这个就够了。这个使徒保罗就希望透过以弗所书这本书那么伟大的真理来教导当时的这些一般的信徒。我这样讲是跟我们有关，为什么呢？千万不要说如果你自己打开以弗所书，你去看的时候，你觉得哦，这个太深奥了，我不能明白。你是可以明白的，弟兄姐妹，这本书是写给你的，你自己看你也可以明白。当然如果你在晋升的研究，你会明白更多。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早上，或者在以后主日的早上继续讲的时候，也是希望就是你知道这个书是写给你的，是不是指从前的，也是写给今天的你啊。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今天这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这个是 OK 我们一起来读中文哈。如果你需要读英文也可以哈。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啊！你看他第一章第一节是这样，是说在以弗所的圣徒。你说不是刚才你说不是写给以弗所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它所根据的也是其中一个希腊文的版本。我刚才说是最早期的这个希腊文的版本没有以弗所这个字啊，但是这个不要紧， 我起码我希望我们每人觉得这写给你的啊，写给我们的啊，这是很重要的。那今天我还继续上一期我前期我所讲的这个主题的喜徒跟圣徒啊，那期其实没有机会讲啊，今天那期我们只是讲到这个背景，还有写这个以弗所书的那个目的是什么。今天我们真的进来了，我们要讲喜徒。这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诶，你说这讲什么？为什么牧师要讲这个使徒的保罗这个使徒呢？你要知道这个新约的时代，他们写信呢，不是我们今天的写信的这个格式不一样的。我们今天怎样写信？今天可能不写信了，写 email， 好多人就直接写他的名字啊 ，Pastor Darren Fong， 然后你就 greeting。问啊，或者你没有解决，马上就开启了，啊，那时候不是这样，那时候的第一世纪的写信，这个写的方法不只是保罗的方法，当时一般人都是这样写信，就是你不是基督徒，你写信都有这格式，是什么？首先你是讲你是谁，然后你也讲对方是谁，然后就加上一个问安的话，这是当时写信的一个方格式。当然因为使徒保罗是写神的话语，他的内容就有点不一样啊。他不是只是说我是保罗就这样讲了，不是，他首先讲我是谁呢，使徒保罗啊，然后他就讲这个受这个信看这个信的人是谁啊，是谁呢？这是在以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啊，写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啊，他这样讲其实也是蛮有真理的啊。我们读圣经不要错过他，可能我们大多数我们读的时候都错过了啊。其实圣经里面真理是不可错过的，光是讲使徒已经值得我们去细想。这个真理对我们是有帮助的，这真理对你是有帮助的，对你的信仰是有帮助的，对你相信圣经是有帮助的啊。我们等一下就讲下去，我们先看。因为讲到使徒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这使徒是怎么来的呢？这首先我就讲这个使徒，我们其实可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六章，他说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我们来读吧，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他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信仰，这个改变我们这个生命的信仰的人是谁？是耶稣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他作为基督，他是作为君王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啊。那么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呢，不仅只是传，很快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马上就呼召一些人做他的门徒，门徒就是学生了，他要跟他们建立一个关系，他要教他们关于他所传的真理。但还没有停在这里，在这群的人当中有一次啊，特别是晚上，他上山去祷告，他又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这里就说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他祷告怎样祷告呢？他祷告了一个晚上，整夜祷告。怎么叫整夜祷告？我相信他整个晚上都在祷告啊，不然就不，这句话就不算了。你们试过整个晚上祷告？我曾经讲过，我试过整个晚上祷告，但是都失败了。你祷告一个小时、2个小时，然后你就困了睡了。所以那个经验让我很深的体会是什么？我就体会着耶稣整夜祷告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啊。他能够忍耐一个晚上，你千万说不要说耶稣是神啊。他是神，但是他同时是人，他是人的身份来祷告，他是困的，但对他来说这个事情太重要了，所以他整夜祷告。祷告为了什么？祷告他要祷告完之后，他要从门徒当中拣选12个人出来成为使徒。什么叫使徒呢？使徒这个字 apostolos 就是被差遣的意思，耶稣基督准备要差遣他们出去代表他啊，使徒也被差遣，也是作为他的代表来传扬他的道。在那时候开始了，但更重要是什么？ 更重要是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要借十二个的使徒代表他，被他差遣出去传扬他的道。这使徒非常重要啊！我们想想，我们这个信仰是怎么来的？你说是从耶稣那里来的？耶稣这个信仰是怎么来的？耶稣不是升天离开这个世界了吗？我们看不见他了吗？耶稣在生的时候，他没有写过书啊，他没有写过啊。那么这个信仰这个消息是怎么来的？我怎么知道他是真的呢？啊，因为有使徒，耶稣一早就准备这群人。这十二个人，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们看见过他，他们听过他的教训，啊，不仅听，他也很紧密的跟耶稣在一起，所以他们都明白耶稣基督的教训。这群人就是耶稣造就来、预备来，把他的道传开出去的，没有错误的，让以后的人都相信，哦，这个原来耶稣的道理是这样的，啊，所以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这个使徒保罗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以弗所书。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伙，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由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里说什么？保罗说，这个教会，耶稣的教会是怎么被建立起来的？是怎么被建立起来的？他说，你们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教会怎么被建造起来？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我记得我曾经讲过这个道，对不对？对恒生遵守使徒的教训，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那段经文，但是这样的教导要重复的，要让我们的深深放在心里面。教会怎么被建造起来？是因为有使徒，使徒和先知成为这个教会的根基，没有根基，房子就建不起来了。这次我们几个礼拜前去台北，我就深深看见了，我就看他们盖的一个房子，一格个木的房子。他们下面都有个根基，有个根基，水泥的根基啊，铺好这个根基可能有一些冷漠厚啊，但是没有这个不行啊，在这个山上，这个房子不能建造在泥上的泥土上，不可以，它先放了根基，没有这个根基，这个房子很快就垮下来了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使徒是根基，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教导是准确的，从耶稣而来的，听耶稣的教训的啊，所以他们的教导才有这个根据啊。我们今天信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知道，这个我们信耶稣不是那么简单的，是有根据的，是有凭据的，是真实的啊。所以这个使徒这个很重要啊。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以前，甚至在帮助这些使徒，是怎样呢？他不仅拣选他们了，他还讲一些很重要的道理。我们看这里，我们来读这个哈，约翰福音十四章，但保卫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啊。这句话非常宝贵。耶稣不单是只是呼叫了使徒了，呼叫门徒成为使徒了，当耶稣离开他们的时候怎样呢？他们可以错的，这个使徒是不是？他们对于耶稣的教训可以想错的，说错的，所以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一个外在从上帝而来的一个力量，是用超自然的力量啊，是什么？这个圣灵来到。耶稣说，我离开以后，圣灵要被拆下来，我拆下来，他要做什么？他说，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他要将一切的事情指教你们，是什么事情？关于整个信仰的事情。那么那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这个你们是谁？啊，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很主观，很主观，因为我们是自己在读嘛。所以我们一听到这句话，我们说指教你们，我们就想到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啊，这可不可以这样呢？可以，但是 我们不是那个主要的对象。当耶稣这样讲话的时候，是跟谁讲的？是跟那些使徒讲的。所以他耶稣要这样讲，为了什么？要让这些使徒知道，当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复活升天以后，圣灵要来到，他要指教你们一切的事情，指教这些使徒，以知道这些使徒所做的教训是不错的，明白吗？这非常重要，这个就构成了我们信仰的根据，啊，这还不急，到了约翰福音十六章，他又讲了，主耶稣又讲，我们一起来读。我还有好些事情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不是他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你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这个是另外一个，是主耶稣讲到圣灵对使徒们的帮助。我再讲，这讲我们首先不是指我们了，耶稣讲这句话是为了建立教会，为了这些使徒们而讲的。圣灵要来到要做什么？他说等真理的圣灵来。什么叫真理的圣灵？真理是圣灵，是真理，圣灵要讲的是真理，不是假的啊。那么这圣灵来到要做什么？他说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啊。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圣经所讲的啊和话没有错，为什么圣经所讲的话是关于耶稣的真理的话，关于神的真理的话没有错？为什么？因为圣灵在帮助他们。当耶稣离开以后，升天以后，圣灵来到从那时候开始，圣灵就在这群的使徒身上，在他们思维的里面，他的记忆的里面，他们的理解能力里面，能够让他们明白真理这非常重要。有些人说圣经不是人的书吗？不错，圣经是一群人写成的，好多个，但是它不是一般的书啊，它不是一般，它不只是今天我们天天都在看有新的书出来，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又有人写本书了，对不对？那书也有好多种，好多种是什么？我们有科学的书，科学的书你根据什么？你会根据你的思维，好像数学的最清楚了他所写的这个数学的书，他的细微跟你的细微如果不对呢，有两个事情，一个是他错，一个是你错，他不能的，他一定在细微上、理性上、逻辑上是对的对不对？这是一类的书。另外一类的书呢，小说叫 fiction 他写的故事，好像你看电影好多是写出来的，不是真的，没有根据的，就是可能一个人为了赚钱，或是一个人为了兴趣，就写一些书出来，对不对？还有另外一种书是什么？历史，历史的书又不一样了。历史是讲什么？它不是想出来，它是写过去的事情，是过去的事情。圣经也是一个历史的书，但是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有圣灵来帮助这些使徒们来写历史的事情，但它也不是历史，因为在历史的里面有真理有关于上帝的真理，有关于耶稣的真理，有关于教会的真理，有关于我们得救的真理，有关于我们基督徒怎么做基督徒的真理。说那个怎么写出来了？使徒，耶稣让使徒借着圣灵的帮助让他们写这个圣经。所以千万要记得，弟兄姐妹，如果有你跟人传福音，就是说，他说我为什么相信圣经，你把这个道理告诉他你不能只是说圣经就是神的话，你一句他太简单了。当然圣经是神的话，但神的话这个圣经是怎么写出来的？特别是新约圣经是什么写出来，怎么跑出来的那个逻辑是什么？我们要明白里面的道理所以这个呢，你明白这个使徒的这个真理对你是有帮助的，对你的信仰是有帮助的，不然我们信仰就迷迷糊糊糊涂涂的，明白吗？所以非常重要来，我们来到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不是邪恶的使徒之一但是呢，他也成为使徒，为什么？为什么？那作为使徒，必须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什么？有什么条件？一，他必须要亲眼见过耶稣的，特别是见过复活的耶稣。如果他人都没有见过，他怎么说传扬他呢？不能够他怎么成为教会的根基呢？不能够那么使徒保罗他自己就话说了，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这个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一节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叫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耶稣基督启示了，启示 Revelation， 本来看不见到了，本来他不知道了，耶稣向他显现，能够也透过圣灵把这个启示这个道理告诉他。所以保罗有能够真的能够准确的传扬耶稣基督，明白吗？啊，他在什么时候看到耶稣的启示，你大部分人都知道。当保罗还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当保罗还不信耶稣的时候，他要在耶路撒冷抓了好多基督徒，他也不够，他要到大马士革去抓基督徒，他带了祭司长给他手令那个权柄去抓人，在路上的时候，在大马士革路上，耶稣向他显现，啊，有光线的显现，好像比日头的光更大。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从那时候开始，他进到城里面，他改变了，这本来要逼迫基督徒的人。啊，不止逼迫基督徒，耶稣说你是逼迫我，你逼迫我的门徒就是逼迫我。就本来是逼迫耶稣的人，现在成为传扬耶稣的人。那么这个人呢，在他以后的一生的里面，他除了那一次看到耶稣以外，他还继续领受耶稣的启示，所以他能够成为教会的根基，看到吗？所以他能够传扬耶稣的道。而这个我们弟兄姐妹要明白这个道理，明白吗？所以这个对你是有用的，这不仅是理性。这个是让你知道你的信仰是怎么来的，你为什么有这个信的根据。我们讲到使徒的时候，我希望引申出来就讲了讲。好像今天这个圣经，你说诶，也不是没，我们不讲旧约了，暂时不讲旧约，这另外课题好大。那个新约圣经里面不是每一本都是使徒所写的，为什么成为圣经一部分？你刚才说使徒才是建立教会的根基啊，那么他不是使徒所讲的，有些不是使徒写的，那么怎么解释？那这牵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这叫圣经的正典的问题 ，canon。我们来看啊，是圣经的正典。什么叫正典 ？canon 这个字，正典这个字，这原文是什么意思？是指一个 measuring rod， 量度的一个词，要。量度的长短的啊，数量的，看到吗？那么所以就变成是引申出来这个 canon 这个字，这个正典这个字，就变成是它的标准。是什么标准让我们把圣经看成为某本书看成为是圣经一部分呢？啊，那这里我以前在教神学的时候经过研究，我把它归纳成为三个原则。第一是什么？这本书如果它要成为圣经一部分，必须要是什么？它是使徒的作品，这使徒手写的，因为他们是教会的根基啊，对吗？使徒的作品，所以好像什么马太福音、约翰福音、彼得书信啊。保罗书信，他是使徒所写的。如果不是使徒，那么他在能够成为圣经的正典一部分就比较地位就低了。第二个，对，是跟使徒很接近的人，跟使徒走在一起的，好像什么马可，所以写马可福音，所以他们认识这些使徒啊，他们从使徒口中听到。关于耶稣的道理，当然同时之间有圣灵帮助他们，这个不用怀疑啊。第三，他的内容，他的教训是跟使徒的教训是符合的，不违背的啊。举例子，这希伯来书我们不知道是谁写的，是教会的领袖所写的啊。他而且是最早期的，也是在第四集的时间，那么他是使徒所写的啊。所以这些书就后来就成为正典。到今天我们手上的圣经啊，我们说它是圣经啊，因为什么？因为它有使徒的权柄根据，是他们所写的，或是跟使徒有关的人，或是它的信仰内容不违背使徒，而是有真理的确据的 啊，所以就成为一个圣经的正点，是也是成为我们今天信仰的根据。你跟我信这样是这样原因信圣经的，明白吗？啊，可能你刚刚信主的时候没有考虑这个事情，那现在需要明白啊，为了自己的帮助啊，你知道你信仰是怎么来啊？对于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为什么你要听我们讲呢？不是听我讲，不是听这个基督徒讲，不是听这个人的意见，我们所讲的一切都必须要是什么？从使徒而来的啊，可能思想是使徒而来的，不违背的。使徒的思想是从耶稣而来的，所以这样传下来传了2000年，到今天圣灵还在工作啊！你在听到，你能够明白，你能够接受是什么？圣灵也在你心里面工作啊，所以这非常重要啊。所以当我们说打开这以弗所书，他说这他是耶稣基督的这个使徒，写着以弗所书啊。当我们讲下去的时候，你知道刚才所讲的就是我们听这个道理的根据。没有使徒的身份，没有这使徒的权柄，你所信的，你所听的，你就没有把握了，对吗？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在你的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啊。啊，刚才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使徒跟圣徒。现在我们来圣徒啊，我们的身份是什么？这里讲，他就写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啊，这很重要啊，这很重要。今天有没有人用这圣徒来形容你自己啊？好，很少啊。你会不会说 Jesse 圣徒？会不会？不会。你 Jesse 说我是基督徒，我们会不会说我是圣徒啊？我们不讲的，有没有讲？可能你一年都没有这样想过，一年都没有想过。你当你想到圣徒的时候，你就想到哦，圣经里面讲。但是我们很少这样去看自己，你知道吗？当使徒保罗讲形容这些基督徒是圣徒的时候，他是把他们的身份表达出来，很重要。你到我们今天，你看这个书信，就要看这圣经，对，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如果你不明白这个读解圣经的人，这第四集的时候，你是谁？你也是去好多了。然后当你发现原来保罗所讲这些圣徒，也不是只是讲第四集这些的以弗所或者其他教会的这个信徒的时候，而是包括你自己的时候，这个对你，这个真理对你也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帮助。不但你知道他们当时接受这个信的人，以弗所书的信的人，他们的身份，当你今天读的时候，你也开始知道你自己的身份，很重要的。所以知道自己身份很重要。你的身份是什么？第一，圣徒。什么叫圣徒？这里我把它定义出来啊。你知道圣那、这个圣徒这个字啊，这个字、啊，它是一个形容词，原来是把它变成了名词。那些形容词是什么这个字啊 ？Holy 这是两个字。圣洁这个字，圣徒这个圣洁的人的意思，圣洁 ，holy。我们今天很少用这个话来看自己，是不是我们今天太多人不圣洁了？对。但是什么是圣洁？我们要需要理解啊。所谓 holy 是什么？圣洁是什么意思？或者圣徒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是被这群人。是被上帝分别出来的 ，set apart, separate, 分开出来，从什么地方分开出来？从这个世界，从这个世界的人分别出来，分开出来的。就是说，上帝看这些的信徒啊是不一样的，他们不再是一般的人，他们不再是这世界上的人，他们是被上帝分别出来的，跟这世界不一样的。他们是 unique 很独特的，他们是很不一样的啊，他们的思想、生活、身份是不一样的，明白吗？这个就是我们的身份。你看看弟兄姐妹，假如你每天想自己，你每天看自己，你就说我是圣徒， 就是说我是跟着世界不一样的，我是跟着身边的人不信的人不一样的，我是跟着世界上我在上班的时候的人是不一样的，我在学校里面我是跟他们不一样的。啊，这个概念的影响力好大。反过来，我们今天太少人去这样思考自己，我们就想到是，我们是跟这个世界人一样。他吃饭，我也吃饭，当然是一样。他工作，我也工作。他是人，我是人。他犯罪，我也犯罪。他说不好的话，我也说不好的话。他恨人，我也恨人。他报仇，我也报仇。哦，这就出问题了。如果我明白我们是圣徒，我们就看我们是不一样的，你是不一样的，你每天是不一样的，这个思想就不一样了，你怎么想就做什么人，知道吗？一个辅导的理论叫 RET Rational Emotive Therapy， 他在怎么辅导，你知道吗？这个 therapy 这个辅导，有些有问题的人，他在思想上、思语言上改变他们，如果一个人说我是失败的，我是没希望了，那么这个人的语言要把它改变，他思维要把它改变，他语言要改变，然后这个人就可以改变了，明白吗？今天如果我们天天看见我是圣徒，我是不一样的，我跟这世界人不一样的，你就不一样了，这是圣徒，所以彼得前书怎么说？他就用旧约的看法，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他，你知道吗？这里所讲的就好像讲到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旧约以色列人就是被神拣选的一个群体，一个 race， 是有君尊的祭司，他们是一个祭司，跟这世界人不一样，他是服侍上帝的，他服侍人的，不一样的，是圣洁的国度，有 holy kingdom， 他们是做有权柄的国度，是讲权柄，是不一样的，是属神的子民。属于神的，我不是属于世界的，这个现在很清楚，为了这个缘故，他们有个使命，要叫他你们宣扬了，叫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是不一样的，这身份不一样。但是这里有个不一样的事情是什么？旧约时代以色列的人是被上帝拣选出来的，是分别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缺了一个东西，缺了什么？他们缺了一个新的生命，缺乏了一个新的生命，因为当时神还没有改变他们，圣灵还没有赐下来，所以他们在身份上，神给他们一个定位，你们是被拣选出来的，是圣洁的国度，你们是祭司，你们要宣扬我的美德，但是很可惜，这群人他里面没有改变，所以圣徒有第二个意思。圣徒叫 holy， 圣洁的意思是什么？是他不在身份上被分别出来不一样，他里面是被洁净的。里面什么叫里面？你的生命的里面，你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因为耶稣钉十字架流血的缘故，因为圣灵降下来改变你的生命，把你重生了，虽然你是不一样的人，你不但外表的地位上不一样，你里面也不一样，你的喜好也不一样，因为你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就是在新约时代的重要性。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就忘记这个身份，你明白吗？有些我们就忘记这个身份，所以我们活得在这跟这个世界的人好像一样，圣灵把你改变过来了，神把你改变过来，感谢神，神的儿子2000年前已经来到，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赎罪，改变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这个以弗所书这样很简单开始形容基督徒太宝贵了，让我们知道使徒，让我们看到圣徒。我们讲到圣徒的时候，我们也在为了历史的缘故，为了真理的缘故，让大家明白一个错误是什么呢？对不起，我要讲的，就我要讲这个天主教对圣徒的误差的错误是什么？因为我们中文是圣徒，如果天主教在中文的里面把它翻译过来，就变成圣人，同一个字 Saint Hagios 和 Hagios。圣人， 啊。那么在天主教细微的里面，圣人跟我们一般天主教徒或基督徒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他们是有 特殊的德性的 德行，他们也需要被教会正式承认才是一个圣，才是一个圣人。他们地位完全不一样的啊。什么人可以成为圣人呢？有两类的人，或是两类可能同时之间是同一类，是什么？他是德，我说德行上非常好啊，灵命上非常好啊，你差不多没有看到他什么缺点的。然后呢，另外一种人呢，他是 martyr， 他殉道者。我讲的对吗？我常常讲这个句，讲的不殉道者啊，殉道者也是殉道者，殉道者，谢谢。这两类的人成嘛。那么成为圣人呢，也有过程，也有过程。第一个呢，就是成为圣人是怎么成为呢？第一个叫 beatification， 我在家里还是能读，这个很少读啊 ，beatify 或者是动词。这第一个，这是需要那个教宗，教会的教宗，天主教会教宗，他作为教会的头，他就宣告啊，写错一个字，打错 table。啊，这个人必须已经死去的，不是再生的。这死去的一个信徒，他一生过的是一个圣洁的生命，或者他成为一个殉道者啊。然后呢，现在这个人呢，已经在天上了。这死去的人已经在天上了。啊，这句话很有意思，你知道吗？因为在天主教的教导里面，在天主教神学里面，我们人呢，就是你是信耶稣的人呢，你信了耶稣，你信了天主。啊，然后你死的时候，你也不一定马上到天堂去的，因为你一生犯过好多的罪，你的罪赦免了，但罪带来刑罚的啊，你生命是不完全的，所以你需要什么呢？在天主教的教导里面，你需要上帝把你拆到这个 purgatory 炼狱的里面，炼狱，炼狱是有火的啊，把你烧1000几百年，把你炼尽以后，你就才能够上天堂。这天主教的教训，就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这教训从大概从12世纪开启的，也不是圣经讲的。这叫 purgatory。好了，圣徒是怎样呢？这个人如果能够成为一个圣人呢，这个人死去以后，马上到天堂了，他不需要经过炼狱的，啊。然后这个第一个过程就是 beatify， 叫把它就是宣告我们要。把这个人准备让他成为圣人，然后呢，有人呢就去研究他、考究他，这个人的他的生命、他的品格、他所写的他有多圣洁啊。然后呢，第二个过程啊，我先没有讲第二个过程，先讲一个 beatify 的人，就被这个准备成为圣人的人啊，就这个人就被称为是 blessed， 蒙福的、祝福的。连 blessed 这个字也被天主教误用了啊。然后呢，一般的人呢，或者你认识他人，你可以很尊敬他，他已经死了，你要崇敬他。虽然不是被整个教会都是这样，因为没有把他奉为圣人。第二个过程叫 canonization， 正规化了这个啊，人家就宣告，教宗就宣告这个死去的这个信徒啊，已经被带到圣人的地位啊。那么首先呢，如果他要成为圣人，必须要这个圣人呢成这个人呢，他死去以后，他能够显现神迹出来的啊，起码有两个神迹啊，然后才成为一个正规的成为圣徒啊。我这样讲不是我讲了，不是基督教神学讲，这个天主教的祭典里面讲了，我要研究他嘛，我不能也不能乱讲啊。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在认识一个人很有名的 Mother Teresa 德兰修女啊，他2002年死的，那么2003年10月19号，那个教宗 Pope John Paul II 约翰保罗二世啊，他就说啊，我们呢准备让德兰修女啊成为圣人，这叫 beatification 的第一点，第二个。你说过了好几年啊，这是2006年了，应该是2006，我忘记是2006啊，过了好几年，那另外教宗就正规的承认他是圣徒。过了好几年，既然他是圣徒啊， 还有其他过去的圣徒啊，我们其他基督徒都不是圣徒啊。或者圣人用圣人这个记，我们就用这个圣人记，看到吗？所以天主教的神学就把保罗所讲的这个圣徒把它变成圣人，然后一般的人就不再是圣徒了，一般的人就变成没失去这个身份啊。那么因为需要这个神迹嘛，需要神迹嘛，那么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其中一个女人啊，就叫 Monica Bessera。他说他因为他有一个 Mother Teresa 的这个德兰修女一个画啊，他说有一次在家里面这个画就发出光，就照在他身上，然后他的癌症就好了啊，他这样报告出来。那这个女人的医生怎么讲呢？他说这个人根本没有癌症，第一，第二，他只有一些 tumor， 但是不是癌症啊，是经过整个治疗过程好的。啊，这是另外一件事，我们不讨论。啊，也就是说什么？这个圣人从圣徒到圣人这个改变是没有根据的，没有圣经根据。啊，反过来，我们弟兄姐妹看看自己，你就是圣徒，你是被分别出来的。另外一个很重要，他还说，除了圣徒是什么？啊，那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第一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哦，我们和本把它翻译成为忠心的人，那原文是 pistos 是指信心啊，所以他原来意思什么呢？有信心的人。什么是圣徒呢？什么反过来，他说什么是基督徒呢？基督徒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这个是基督徒，这个是圣徒。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应该是有信心的人。我很喜欢的一个讲道者是一个中马田 Martin Lloyd Jones， 他讲得很好，他用英语表达出来，当然他自己讲英语。但什么是有信心的人？就是这个人是 exercise his or her faith， 这不就是说什么把他的信心运用出来的人。这是当时第四集的基督徒怎样看自己。我们是为什么是基督徒呢？因为我们运用我们的信心，我用我的信心，我不是口头上啊，耶稣是我的主，不是。他运用他的信心，当然如果他运用他的信心，他就对基督的真理充满信心，第一啊，对基督的真理充满信心啊，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我相信，耶稣为我复活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相信，我是有罪的人我相信，我现在蒙恩得救了我相信，我得救是不是凭我自己，是凭耶稣的救恩我相信，我相信有天堂，我相信有地狱，我相信有审判，我相信我们基督徒要过圣洁的生活，我相信啊，我相信我每天就跟着主耶稣来走，我相信。这是运用信心的人。人恨我，我不恨人，我相信。人骂我，我骂人，我相信。人报仇，我不报仇，我相信。这个是有信心的人， One who exercises his faith， 运用他的信心啊。这个有信心的人甚至什么，最早期的教会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 footnote， 这个定义是什么？他们是持守信心，甚至甘愿付上最高的代价，这才是有信心的人。我们和把它翻译成为有忠心，就是这个意思。我忠心到底，忠于我的信仰，我承认耶稣，我不放弃他。最早期的人他们怎么样？第一百年、二百年、三百年的时候，因为信仰的缘故，他们要放弃这个信仰。我曾经讲过一个女孩子的故事，叫 Perpetua 啊，第二世纪末期的时候，因为被人家抓了，她成为基督徒也不待久，她有一个洗礼，她也成为基督徒了。她刚刚生了孩子，孩子还抱在怀里面，但他现在因为信耶稣的缘故被抓了，被关到 监狱的里面，监牢的里面，他爸爸有一天来看他，他爸爸来恳求他，他说：女儿啊，你看我已经老了，我头发都白了，你看看你的儿子刚刚出生不久，你现在就为你信仰信耶稣，信耶稣要死吗？女儿问爸爸，在地上有个水的瓶子，一个水瓶 a vase， 他说：爸爸，这个是什么？地上这个是什么？他说：这是一个水瓶。那他回答是什么？那么我就是一个基督徒，我不能改变的，好像这个水瓶不能改变，因为这个缘故他死了，他把他的孩子留下来了，是一个忠心的人。你看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的身份。如果我们看我们这个这样的身份，我们的生活不一样啊，对不对？我们不一样。第三是在基督耶稣里啊，刚才所讲的吗？你看见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 in Christ Jesus。 那记得很重要了，你今天你写 email 讲自己，你很少讲这样讲的，或者你可能你在写电邮最后是写什么 in Christ， 这也很重要，这很重要。在基督耶稣里表达什么？是表达你跟耶稣基督一种关系。是什么关系？这个最深的关系，你跟他生命联系起来了，你跟他是不能分开的啊！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就跟耶稣发生一种的神秘的属灵上的关系，你在他的里面，好像你受洗的时候，你要表达什么？表达你跟他一起的，跟他定十字架了，你跟他一起的埋葬了，然后你跟他一起的复活了，是在基督耶稣里。这些早期教会对这个使徒啊，对圣徒，对在有信心的人，对在基督里的人的看法。所以我们不只是信耶稣，我们是在他里面的，跟他生命联系起来了啊。你是一个信徒，但是你的生命跟他 join together 连起来，你今天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呢，这不一样的。你已经跟他同钉十字架了，你跟他一同埋葬了，你们一跟他一起复活了啊！你甚至保罗说：我跟他一同坐在天上属灵上，所以我就寻求天上的事，是这样啊。这是用生命的关系，这是所有的宗教信仰不能给你的，他只是给你一套的学问。依靠自己，靠自己的受念啊，或者跟所有哲学不一样的，哲学家可以讲最高最伟大最漂亮的话，但是他们生命不一定活得出来的。但是我们整个基督徒信仰，因为这个身份，因为这个身份里面的真理内容啊，我们不一样，要把它活出来。好像主耶稣最好的最宝贵的是什么啊？我是葡萄树，也就是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自己，把它联系起来，不一样。你看弟兄姐妹，当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就把他自己的身份，也把这个信徒的身份那么简单讲出来，在这个那么简单很宝贵的真理，可以影响你的生命，可以影响你的生活，是绝对跟你有关系的，对不对？最后我讲那个改革家约翰加尔文，他这样说。That no one is a believer who is not holy. 啊，这个不容易翻译啊。一个不是被分别出来的 holy， 我用分别出来。一个不是被分别出来的人，不是一个信徒。如果你没有被分别出来，你不是信徒。当然你是，你已经被分别出来。你要知道 ，No one is holy who is not a believer. 啊，如果你不是信，你不可能是被分别出来。只有信耶稣能够改变你。改变你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这是我们不一样的身份啊！愿神祝福我们哈啊！你用不，我们真的需要认识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天天这样想啊，天天这样想，天天可以为这个祷告，天天为这个来赞美神，天天生活不一样，跟其他人不一样啊！上帝会帮助我们的。愿神祝福我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的主，谢谢你改变了我们。 求你自己用你大能的手继续这样托住我们。今天让我们把握住我们所有的不一样的身份，我们是被你分别出来了，求你就继续的把我们这样分别出来，让我们活得不一样。我们也感谢你，也是那一位把我们里面这个人把它改变过来，你把我们洁净过来，求主你就帮助我们光照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这个行信心跟随你的人。主啊，你就帮助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主耶稣，愿你的真理的大能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彰显出来。献上感恩，祝福你自己的教会，祝福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起来向上一颂，起立。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上父圣子圣灵，阿们。
领受神的祝福，愿我们主耶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保守，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天一直到永永远远。